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北国十九代王朝没有一代敬畏耶和华，通通拜巴利。南国二十代王朝只有八代敬畏耶和华，十二代也敬拜巴利，以至于神允许外邦列强把北国先灭亡，然后南国也灭亡。神盼望在百姓中作王，这样的意念并没有消失，所以神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。主耶稣传道的核心就是神的国进了，神作王掌权的情境要来到了。人现在可以享受神作王神掌权的情境，其实神本来就是王，神永远是王，创造万有统管万有，他当然就是王。在神统管下的情境，这情境中的生活，这情境中的福分，就是神的国。什么是神的国？神掌权作王，神作王统管下的情境，这情境中的生活，这情境中的福分，就是神的国。亚当夏娃原来受神的管理，在神管理下生活，请问各位，他是受苦还是享福？请回答，是享福啊，没有错，因为放在伊甸园，伊甸园就是乐园。神本来就作王，神作王统管下的情境、生活、福分，就是神的国临到。人不要神管，人是带来许多的苦难，罪恶、魔鬼的权势在掌管人类，所以人变成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在黑暗权势的管辖之下，被撒旦魔鬼的辖制，这是痛苦的。那么神要把神的国带回来，要让人重新回到神统治之下，享受神统治的生活和福分，这就是耶稣来的使命。主耶稣降生，如果你记得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，比拉多问耶稣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的是，我为此而生，特为此来到世间。耶稣降生是为作王而降生，耶稣死是为作王而死，因为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罪，三次宣告说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，想释放他，但是最后一个可能的罪名，耶稣承认他是王，耶稣说，我为作王而降生，然后因这个缘故把耶稣钉在十字架，比拉多不能没有罪名，然后用亚兰文，用拉丁文， 用希腊文三种文字写上耶稣的罪名，钉在十字架。罪名很特别，这是犹太人的什么王，因为他是王，所以被钉上十字架。耶稣为作王而生，耶稣为作王而死，耶稣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回到父的右边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，所以主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他是荣耀的君王，宇宙的君王。主耶稣为作王而生，而死，而复活，而升天。神的国怎么临到人？神怎么回到我们心中作王？关键人把主耶稣请到心里作王，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人生的主，做我们人生的君王。如果你真的这样请耶稣到你心里做你心中的王，神的国就临到你了。如果你不请耶稣到你心里做王，来若歌教会十年，神的国还与你无份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请你听清楚，不是来做礼拜就成为神国的子民，不是来听到就自然成为神国度里的人。你要打开你的心门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。耶稣要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，圣灵要重生你，你就得以进入神的国度，你就能成为神国的子民，你就能享受耶稣在你心里作王，带领你走人生的道路，打败魔鬼撒旦的权势，罪恶必不能管辖我们，耶稣做我们的王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你接受耶稣做王吧，我相信大概都接受了，还没有的人，你自己心里打开心门，你说主耶稣，请到我的心里来，让我成为神国的子民。你这样祈祷，主一定成全，耶稣一定拯救你。如果你说我还希望我还不明白，不明白，请你礼拜五来。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们从远道请了特别能讲明这些真理的弟兄，黄立夫教授，他来了，他会再把神的道跟你讲明白。如果你已经信了，请你带你还没信主的家人来。如果有没信主的先生、没信主的妻子、没信主的父母、没信主的儿女，下礼拜五、礼拜六，请你把他带来。圣经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希望你们会回答：信道是从什么来的？你如果不带他来听道，那他没有机会让神做工。我们常常讲不过他们，也不是黄立夫能讲过他们。黄立夫教授来把神的道讲出来，上帝能做工。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。当神的话讲出来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必要成就神所喜欢的事情。所以神会改变我们亲戚朋友的思想意念，能把他们从撒旦权下救出来，进到神的权下，就与神国有份了。这是我们主耶稣心中的期望，教导门徒们的祷告：愿人尊神的名为圣，愿人都能与神的国有份，愿神的国降临。希望我们也有这样的喜悦，这个愿望在你心里越来越强，除了你个人去布道，能积极 参与教会团体的布道，所以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把你朋友、把你亲人没有信主的，把他带来。上帝做工，人就抵挡不住。我们自己做工，做来做去，他跟你变得头头是道，你讲不过他。也不是辩论把人辩赢，当圣灵大能在人心里感动，他就会折服，而圣灵大能会特别在这样聚会中运行。在这样聚会，为聚会祷告，为讲员祷告，为圣灵的工作祷告，为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，当圣灵做工的时候，他必会折服，抵挡不住。第三，主耶稣说，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看起来好像相当的笼统。什么叫做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呢？神的旨意涵盖一切，包罗万有，大到宇宙星辰的运行，小到个人生活的细节，都是在神旨意中。但我今天要强调，在这里主耶稣希望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是有一个核心重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整本马太福音只有7次提到神的旨意，你好好去查，回家去查马太福音1到28章，7次，其他的6次都跟神差他儿子降世上十字架拯救罪人有关。如果其他6次都有关，这一次也非常合宜是有关。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他最核心最重要的旨意就是差他儿子耶稣降世，然后被钉在十字架，完成救恩，让神的国临到，这一个核心的旨意是重点。那么其他6次，3次非常明显，另外3次你可以很自然推论出来。3次明显我就很快说啊，前2次都是主耶稣要被卖之前，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请你把这杯拿去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2次用到神的旨意，明显是要耶稣上十字架，要耶稣受苦受难受死，完成神的救恩，也让神的国能够实现在人间。那么3次是主耶稣责备彼得。为什么责备彼得？因为主耶稣告诉彼得，我人子或者基督必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3日复活。没想到彼得马上拉着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身责备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那么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很明显，要耶稣上十字架，要耶稣受苦受难受死，完成救恩。所以3次很明显。第4次虽然不太明显，不过可以很容易推论出来，主耶稣到处传讲神国的福音，但是犹太人拒绝，因为他们不肯虚心，不肯谦卑，不肯像小孩子悔改认罪，接受耶稣的福音。所以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 本是如此。神的旨意，神的美意是什么？是人真诚谦卑悔改认罪，像婴孩一样来接受神所赐的礼物，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。当我们若真诚谦卑，神的美意就实现；当心里高傲拒绝，神的美意就失落了。神的美意跟耶稣的十架救恩密切关联。最后两次是比较难一点的，一次耶稣说谁是我的兄弟，谁是我的姐妹，谁是我的母亲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另外一处耶稣说不是称我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这两个可以合在一起讲，登山宝训的确是相当困难的经文，深度的经文，你若不太懂它的背景，你常常会不容易掌握它的信息。登山宝训最后耶稣说称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才能进去。请记住，不是把旧约圣经规条化，列出多少条要遵行，多少条要禁止，你一条一条遵行叫做遵行天父旨意。犹太人就犯这个错误，犹太人把旧约圣经滚瓜烂熟的读，然后定下610，有365条是禁令，不许做这个不做那个，这样不许来不许去，365条正好一年365天，一天分一条，天天去想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，然后有200多条剩下的是命令，要做什么要做什么，这是犹太人的传统，这样来遵行，以为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其实不是的。登山宝训天父旨意最要紧的是什么？主耶稣来，他是弥赛亚，成全了律法和先知，这是核心。耶稣来了，成全律法和先知，他是谁？他是基督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神所高的救世主，他来了成就旧约里面律法先知一切的预言。如果你好好读圣经，你就知道耶稣讲登山宝训之前，他曾经先到拿撒勒家乡的会堂，他就拿起圣经来，他就开始读。也许这是考你们最后一个问题，耶稣拿起圣经，请问读哪一卷书啊？答对了，你们很厉害，感谢主啊！答念的就是以赛亚书61章，你们自己回去好好看，路加福音第4章，耶稣拿起圣经读，读的时候就告诉他们，这圣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圣经讲什么？讲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他差遣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安慰悲哀的人，赐华冠就是赐福给忧伤的人，那就是心灵谦虚温柔的人，要用公义为袍，用拯救为衣，让这些人成为公义树，得到神赐的义。这就是登山宝训八福的前四福。贫穷的人就是虚心的人，完全一样的字。那一个哀动的人要得安慰，那一个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图，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。登山宝训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应验成全律法和先知，里面有预言性的事情耶稣应验，有救恩性的事情弥赛亚来拯救，里面有伦理性的事情 耶稣自己成就了高的伦理，凡尊耶稣为王的人，耶稣要帮助我们也能实现高的伦理。当我们真明白天父旨意，他中心点要人接受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救主，他做你的王，他要拯救，让你享受神统治的福气，过神统治的生活，这就是天父的旨意。所以天父的旨意就是差他儿子耶稣来，成就了拯救我们人类的救恩大计划。我们需要把耶稣请到心里，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的王，是主导文里面开始三个愿望。但愿这三个愿望成为我们心中热切希望的事情，常常这样祷告，也让神的心满足，因为这是神所非常看重，是神继续不断的愿望。愿神恩待赐福，让布道会也好，宣道年会也好，真有美好的果效，献给我们的主，献给我们的神。求主赐福各位
朋友。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